所以华盛顿你看他确实是一直非常警惕，害怕自己的权力稍微一不小心做得太大就让别人说三道四，他一直警惕的。好，这是华盛顿。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会议马上召开的，我们说会议是预定本来是5月14号召开的，是一个星期一第二周的周一，然后呢麦迪逊他5月3号就抵达了费城，这个家伙特别的积极啊，他比会议预定开幕的日子早了11天啊，下榻的是豪斯夫人的公寓啊。麦迪逊这个人只有1米6几，他特别的矮小，对吧？有一位同时代人描述他说，他惯常的举止态度就是简单谦逊温和淡雅，远离人群，小心翼翼的去避免去做或者会去说会引人注目的事情啊，能量都非常大，但是都特别的谦卑啊。而且在这11天他一天只睡30个小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啊，研究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政府形式，尤其是邦联制度共和政府形式，研究他们的结构和运作状况，而且把历史上的各种政府跟当时的美国的邦联政府加以比较，还写了文章叫《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制度之缺失》，这篇文章后面被称为叫麦迪逊缺失啊。他当时就思考了邦联条款的缺陷啊，也得出了结论，就医治这个缺陷的药方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吧？麦迪逊是5月3号到的，华盛顿是哪天到的？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到的，是吧？5月13号，他5月13号那天，抵达了费城。那华盛顿来到费城，那就是声势浩大了，是吧？跟麦迪逊跟别的代表不一样，啊，他将军来到以后，先是参加了一个和昔日的这些战友们，啊，搞了一场宴会，然后呢，才开始就是正式的到费城，就是。那费城整个官方的这个轻骑兵护送开道，是吧？穿着整齐划一的白色裤子、长筒靴和黑色及银色的帽子，这个骑兵们是护卫他通过横跨斯基吉尔河的浮桥，炮兵鸣炮13响，代表13个州致敬，是吧？你看华盛顿当时的这个威望，而且教堂是钟声齐鸣，兴高采烈的人们夹道欢迎，而且这个是确实是最高的待遇了，贵宾，是吧？那将军呢到了费城以后，首先是拜访的是举世盛名的富兰克林家。富兰克林也是当时可以说是就整个这些会议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就是华盛顿跟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甚至在欧洲整个传奇人物，他的这个影响各方面，哎呀简直是大得不得了，是吧？因为是个天才，是个全才，而且那时候80多岁，各方面都是科学家、发明家，是吧？政治家，是反正什么都能，都行。然后到了5月14号，5月14号是周一，是原定的大会揭幕之日，但是没想到在大会揭幕之日只有2个州的代表到场，是吧？但2个州每个州他会有很多的代表，就7、8个人之类，这就只有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代表到场。那你人数不够啊，你必须至少要7个州到场你才能开会啊，你才能做出有效的决策，就拖啊拖，从5月14号又拖到5月25号，最后才凑足了法定的7个州的代表到场，是吧？当然在这期间大家肯定都会浪费时间了啊，这2个州的代表每天都会聚在一起，尤其下午3点在一起用餐啊，大会的这种轮廓啊和一些基本思路都是在这个机会当中，就是会前的开小会的沟通，是吧？啊，这是很重要。包括在整个制宪会议期间，我们后面也知道，其实各种像华盛顿他们当时也参加费城的各种各样的名流的聚会啊，是吧？华盛顿整天忙得不得了啊，今天这个人请他，明天那个人请他，今天去看场球赛，明天去看场什么戏剧歌剧表演，明天又到哪个贵妇人家里面去啊，接触了特别多的美女哈，如云。但华盛顿肯定洁身自好，就是那种社交场合特别忙，但在这种社交场合其实也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推动吧。这是5月14号的这个问题就没开成。然后呢我们后面都知道，美洲是13个州当时，但是呢有一个州最后是一直没有派代表来开会，这个独特的州叫罗德岛。 罗德岛呢，当时为什么不开会呢？罗德岛是民粹主义盛行，啊，这些民粹主义的领导就认为，这场费城制宪会议会消除他们发行纸币的权利，这是颠覆周权的一种阴谋，啊，就是他们是强调周权至上的，因此拒绝这个参会，对吧？而且罗德岛是最后直到1790年最后批准宪法的，才加入联邦的。这个罗德岛大家看过地图，它其实不是一个岛，它非常小，就沿海的一个州划了一小块地盘，对吧？但是罗德岛这个岛特别的独特，它在当时独立革命战争时期反英斗争当中，罗德岛是最早公开暴力抵抗的，也是最早呼吁各殖民地召开联合会议的。啊，第一届大陆会议罗德岛也派人参会，而且1776年是罗德岛最先宣布不再效忠英王，是吧？而且罗德岛也一度是支持美国的法国军队的基地。但是呢，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啊，我们知道有一屁股的各种债务，是吧？就是打仗嘛，战争嘛，那债权人开始索债，罗德岛的这个周权主义分子就占了上风啊，他们主要是代表这些农民的利益的，这些议员占据了立法机构，他们采取的方式就疯狂发行纸币，而且他通过法律强制这些债权人接受贬值的纸币，就是我要还债，必须还什么债呢？就是州发行的纸币，如果你用这个金银还债都不行，就是犯罪，对吧？就这是罗德岛这个问题，所以说当时的媒体称罗德岛是流氓岛，啊，就耍流氓是吧？而且呢，甚至有人建议干脆让邻近的几个大洲把罗德岛瓜分算了，是吧？我们知道，其实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也不可能。华盛顿呢也在信中谴责说，罗德岛的行为经常是下作可耻的。你像将军这样谴责罗德岛，然后杰斐逊干脆的称罗德岛是什么玩意儿，是吧？用法语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大家对罗德岛也是特别的愤慨啊，拒绝参会一致啊，这是我们看的这个前面。现在我们来看整个会议的这个讨论的这阶段，会议讨论阶段哈，分为大体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月25号到6月19号。它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弗吉尼亚方案进行辩论，啊，当时其实弗吉尼亚方案据说就是麦迪逊，起草的，就是弗吉尼亚州代表找戒心提出一个会议的这个就是宪法的雏形了，对吧？先提出方案呗，然后后面在会议上是那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伦道夫，啊，他宣布这个方案的就进行讨论，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6月20号到7月26号。啊，整个会议是从5月25号到9月17号最后宪法批准，对吧？差不多大家算时间吧，但中间会有一些休会，对吧？那么6月20号到7月26号就围绕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这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8月6号，就7月26号以后大家就成立了一个详情委员会，就是让他们就之前讨论的所有东西写一个宪法的一个文稿啊，差不多有10天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8月6号到9月10号就围绕着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又进行各种辩论，就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911到9月17号最后的调整，最后签署宪法，对吧？就是四个阶段。那我觉得我还是要更详细的把每个阶段的一些重要的事和是反正这个会议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我觉得有必要介绍给大家，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去开会的，是吧？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开会。第一个阶段5月25号正式开会，开会的第一天就正式提议华盛顿当大会主席，然后全票赞同，那这个也没什么争议，华盛顿当主席了，然后呢主席当选，然后又选举杰克逊少校当秘书啊，就秘书长，是吧？然后呢这是第一天，第一天同时第二个事情是第三个事是选举了三个人组成了规则起草委员会，我们待会要详细介绍规则，要起草会议规则，开会之前先把规则先起草好。这5月25号是星期五，然后到28号星期一，中间休息2天，是吧？星期一就讨论和确定了会议规则，然后到了5月29号开始真刀实枪干。伦道夫就代表弗吉尼亚州列举了邦联的缺陷，介绍了弗吉尼亚方案， 然后呢，我们知道后面平尼克也提出一份政府草案啊，不过没有纳入这个会议议程。就5月30号，大家就决定成立全体委员会，以全体委员会的形式啊，就这些议案进行讨论。然后选举戈汉姆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这个很有意思哈。大家注意哈，华盛顿是大会主席，然后呢，戈汉姆是全体委员会主席，是吧？什么意思？全体委员会是所有代表都就坐，但是他是就某种议案进行讨论，讨论完以后呢，如果全体委员会形成决议，再召开全体大会，然后华盛顿再到主席位置坐下，然后呢，最后进行表决，这是这么一种方式。啊，后面我们还要讲，所以全体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呢，大会主席华盛顿，他就回到自己的弗吉尼亚代表团的这个桌子旁边，参加讨论和投票，是吧？那但是呢，整个大会如果是在召开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或者全体委员会不召开，我们要召开大会的时候，那华盛顿就会上台就坐。是吧？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吧？就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这是5月30号，然后到了第一阶段的6月13号，终于提出到全体委员会的报告。整个就每天都是非常甚至很枯燥乏味的，大家一条一条的反复的辩论，是吧？然后呢，这个报告就对设立全国政府形成了19条决议。对，然后呢，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报告是弗吉尼亚州提出来的，弗吉尼亚州是代表大州的这个利益啊。然后呢，讨论的过程就引起了小州的反弹，就发现你们这个会议不仅要成立中央政府，而且是要吞并我们这个小州啊，对小州很不公平。小州大家在大会小会上就开始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到6月15号，就新泽西方案提出来，就由小州的代表提出了新泽西方案，就跟弗吉尼亚方案就完全唱反调，对吧？这个你们就看到制宪会议整个是陷入了这个撕裂。然后6月16号全体委员会就继续讨论新泽西方案和弗吉尼亚方案，对吧？到了6月18号这一天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天。6月18号呢，当时在讨论两个方案的同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汉密尔顿发表了8个小时的演讲，是吧？就这一天就他说完了，是吧？宣读了他的汉密尔顿方案，叫汉密尔顿方案。这个汉密尔顿方案呢，不仅主张中央集权，而且主张君主制，就是他的这个方案特别的激进，就是完全要回到这个英国的那种模式，是吧？是，这个就引起大家就觉得我你怎么能这样，是吧？但是后面听，反正去研究好，可能是一种策略，就是我就提出一个更极端的方案。是吧？然后呢，你们就再退一步，又退回弗吉尼亚呗。汉密尔顿平时不发言，汉密尔顿他纽约州是三个代表，啊，另外两个代表在每次州里面投票的时候都跟汉密尔顿唱反调，而且另外两个代表最后中途退场就回去了，这会议就汉密尔顿一个人在那里，但一个人他就没办法代表纽约州投票了，这个汉密尔顿也离开会场很长的时间，到快签字的时候他才赶回来的，是吧？然后19号。大家继续讨论新泽西方案和弗吉尼亚方案，到20号就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就是制宪会议开始逐条的讨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然后呢一直是争执不休啊！你们好好看麦迪逊写的这个辩论的过程，真的是这些人这一帮绅士整天在这个黑屋子里面太难熬了，你知道吗？从我们今天是6月份，多热啊！费城比我们这热得多，是吧？会议争执不下，进展甚微。然后6月28号这天，富兰克林就提出一个动议啊，这个动议就是提出一个比如说会议它是要有议程的，这个议程是大会可能各个委员会提出议程，或者每个代表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程。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几个开会，我就提出一个 motion， 这个叫动议。但我提出动议后，大家马上表决该不该讨论这个动议。如果马上表决说不该讨论这个动议，这个动议就否决了。如果大家表决同意讨论这个动议，这个动议就进入了会议日程，然后再对这个动议进行讨论，是这个议事规则，是吧？所以富兰克林提出这个动议叫什么？就是每天在议事之前，我们要聘请牧师主持一个祈祷仪式，就说大家争执不休太撕裂了，是吧？这个动议获得通过， 同意后大家就讨论这个弗兰肯尼，弗兰肯尼德高望重，他的动议肯定一般不会否决，然后就讨论该不该请布什来祈祷，是吧？但是呢最后没有请布什，没办法，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会议缺乏经费，就没有给布什的钱，付不起这个钱，知道吧？这个是六月后面又作罢哈。然后六月二十九号以后继续讨论，讨论到七月二号，七月二号呢又选举到一个十亿人委员会，就各个州议人研究全体委员会报告，就是大会讨论，大的委员会讨论，讨论不起，就是没有结果了，干脆是十亿人委员会，你们私下讨论出来给各个方案，对吧？这个十亿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富兰克林。那七月三号四号是休会庆祝独立日，七月五号十一人委员会就提出一个报告啊，大家根据报告再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七月六号又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五人委员会，是吧？五人委员会又根据之前的各种讨论，整合全体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又提出另外一个报告，是吧？五人委员会就是莫迪斯为首的。然后七月九号五人委员会就给他们的报告就提交出来，大家就围绕这个报告进行讨论。这个时候呢是讨论的最激烈的，大家已经差不多，当然不会拍桌子。我们待会儿说他们的会议跟我们还不一样，绝对不会跟我们这一吵架。我们这不仅是开会，平时一有点小事情就可以拍桌子摔东西了，是吧？这个不行的，人家是绅士的会议，是吧？但是那时候已经基本要快崩盘了，就会议开不下去了，很多人拍屁股就要走人了，脑子不跟你们玩了，是吧？那你想辛辛苦苦准备这么久要崩盘都悲观。所以华盛顿在7月10号，但是汉密尔顿已经离开会场了，是吧？他写了一封信给汉密尔顿，他说在你离开的这两个星期以来，情况比过去更加糟糕，你会发现一个良好体制建立的希望甚为渺茫，对于优良方案在制宪会议上的进展几乎感到绝望，当初我真不该来啊。这是华盛顿啊，是吧？我觉得真性情，是吧？这个确实，我为啥我说我最，如果说我还有一个人世间的偶像的话，可能就是华盛顿了。就是确实我是觉得，但我不是佩服华盛顿这个人，我是佩服他背后的一个道德的法则，他的一种准规则，是吧？他所信的啊，他的立身行事的原则，我是佩服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久，大家已经在每一次好像我都会顺便说一说华盛顿的一些事情啊，他这个人的这种人格风范吧，你们可以看他的这种谦卑啊，他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绝望，他绝对不会说我德高望重，脑子啊一排定义，你们听不听我的？我想不是的，真的是顾全大局啊，然后呢且忧心忡忡啊，是这么一个人，是吧？好，七月六号呢，制宪大会就通过了报告全文。你看，制宪这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然后呢，由制宪大会，这是华盛顿大家最后表决，那开大会，就不是全体委员会了，通过报告全文，完成了大妥协。就七月十六号叫大妥协，就这个大妥协终于把大州小州就集聚在一起。大妥协围绕的是什么？其实当时的最根本的分歧就是。我们知道要设置一个中央政府，要设置一个议会，议会要分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就下院和上院。那么围绕着下院上院的选举方式就不一样。那下院呢，就是按照人口的比例，就大州人口多，按照人口的比例代表的人数相乘的比例。那么如果按人口比例呢，很显然大州就会占便宜，对不对？然后呢，上院就参议院就是按照每周两个席位就固定的，不管你大州小州，那肯定大州觉得不公平，你小州就一点，你凭什么就有违人民主权原则，有违平等的原则吧？就围绕这个事，大家就几次差点闹崩盘，是吧？最后形成大妥协，就是说那就分开呗。那众议院是按照人口比例，然后呢黑人奴隶占3%的人口，当然你要交税也按3%交税，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众议院有拨款和筹款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提案权啊，就发起的权利，这个把这个给众议院，是吧？啊，众议院就按人口分配，是吧？这个这是妥协方案，最后大家认同了，这个会议才能够这个继续下去。 那7月16号、7月17号就讨论政府别的机构的这个问题，其实当时关于总统的这个选举啊，行政最高领导，这也是争论不休，当然也涉及到关于司法机构的设置。然后到7月25号，大家就选举了详情委员会，详情委员会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写最后的这个宪法这个定稿，就根据前面的所有讨论大家形成共识的东西就纳入这个条款，然后围绕详情委员会的报告还要讨论，7月25号离9月17号还早了，是吧？就整天都在这开会，我们现在这个人家是绅士啊，这坐在那里，对吧？然后整个从6月19号到7月26号大会通过了27条决议，是吧？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26号就要成立详情委员会，大会就决定休会到8月6号，期间就由详情委员会起草宪法的报告。8月6号开会的时候，拉特里奇就代表详情委员会就报告了制定的宪法草案，还要讨论，是吧？然后8月7号到8月31号哎呀每天开会啊，这个烦不烦又闷，是吧？制宪会议对详情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系统讨论，讨论到8月31号任命一个十亿人委员会，又把开会过程当中被推迟讨论的和尚未讨论的问题又十亿人委员会再提供一些方案整合进来。9月1号十亿人委员会又提出一份报告，是吧？然后呢拉特里奇又代表29号委任，又委任了另外一个五人委员会又做报告，对吧？反正一会儿又成立一个委员会，一会儿成立一个委员会，都非常时效的。9月3号以后就讨论这两个委员会报告，然后当然差不多基本上啊，基本分析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没有人满意的，是吧？但最后到9月9号成立了文字风格委员会啊，实际上就已经要进入文字风格这个宪法文本了，是吧？9月9号。然后9月11号到17号是最后的调整，是吧？啊，就包括文字风格委员会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撰写经过修订的宪法草案和最后的斟酌和对所提政府方案进行最后的签署。9月12号文字风格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是约翰逊向会议做摘要报告，并给每位代表发了一份报告的印刷件。然后9月15号这个梅森他一直从头参会，而且一直非常积极，华盛顿的朋友。但是9月15号梅森提出了对宪法的反对意见，做了一个长篇的反对意见，反天不党的。9月17号威尔逊先动了富兰克林的一个最后的发言，就是最后的一种鼓劲吧，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发言的，代表9月17号签名。但是当时参加会议的梅森、伦道夫和马萨诸塞州的格里三个精英人物拒绝签字，这个是对制宪会议重大的打击，是吧？伦道夫我们知道最先提出弗吉尼亚方案的，也是最先就跟麦迪逊他们一块儿积极的促进推动的。梅森德高望重，是吧？很厉害的一个人，一直推动宪法，最后拒绝签字，是吧？然后呢回到各州就是这些人反对各州批准宪法，是吧？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忧心忡忡啊？会议就是这样，就是要保佑这个观点立场的分歧，对吧？我们不要表面的和谐，要分歧就分歧呗，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呢当然签完字以后呢，会议的秘书杰克逊就负责把这个宪法的建，实际上这个宪法叫宪法建议书啊，就送到了邦联的国会，当天代表们共进晚餐，就最后就是整个会议的四个阶段，对吧？后面我们还讲他们的忧心忡忡吧。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要讲一讲制宪会议的规则，对吧？制宪会议第二天就制定规则，就开始讨论这个规则。啊，我们说如何开会是最重要的。而大家知道，这几年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人在推动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落地。我曾经在大学教授我也专门讲过罗伯特议事规则，其实如果了解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就是整个英国国会和这个美国开会大家早就几百年的传统就是这样开会的，对吧？我们的开会为什么老是没有成效，人家我们看看他们的制宪会议规则吧。第一个规则当然就是至少七个州的代表出席会议才能做出决策，那就是过半的原则，是吧？你13个邦嘛， 你没有七个以上的帮你不能代表，你就不能做出决策。然后他投票的时候是以州为单位投票，比如说大州像弗吉尼亚可能他有七个代表，或者有些好像宾夕法尼亚有九个代表，是吧？那这个代表数又不大，可能小州只出了一个代表。但是呢，不管你人多人少，投票的时候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对吧？然后州赞成，比如每一个议案，就总统任期七年，我们当时现场就投票，然后马里兰州赞成，弗吉尼亚州赞成，然后宾夕法尼亚州反对，啊，这个某某反对，最后看哪一个州反对的数量通过，高于赞成的数量，这个议案就否决，是吧？是这个一个方式。但是各州，比如说我七个代表出席，各州本州内呢，你们几个讨论又以多数票为决定。比如说你七个人如果是，四对三，那么就代表你这个州是赞成这个议案的，是吧？啊，但是如果是，这个州是三对三，比如说三对三就相当于弃权，对吧？就是你这个就平级嘛，对吧？你不赞成也不反对，是吧？如果出席的这个州的这个代表不足七个州怎么办？比如说中间经常有代表开几天会又退场了，又跑去干一会儿农活啊，或者玩一会儿又跑来了，有的。但是从头到尾一直差不多也有三十来人一直参会，那总共我们知道的参会的是55名嘛，是吧？但是如果是出席代表不足以代表七个州，就会逐日延期。就会延期顺延，你延期到有七个州代表又聚齐了，继续找，但中间其实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儿，基本都是满的，都至少七个州的，对吧？那么各个州对于代表的足够的数量是有不同规定，就每州的议会对于派什么样的代表，派多少代表，都有授权，对吧？一些州是说只要一名代表出席就可以代表本州投票，有些州需要两名以上出席，比如说有些州说我派出五个代表，但是可能这个代表说有事，另外代表说有事，但是只要有两名代表出席就可以代表本州，他都有授权书，大家都把自己各州的授权书要向制宪会要念一遍，是吧？那宾夕法尼亚州他比较州比较大，就规定至少四名代表出席才能代表本州。那各州我们刚才说的是以州为单位投票啊，以本州的多数票决定，对吧？但是我们这边就发现一个问题，不仅各州之间在吵，而且同一个州内大家也是炒作一谈的。我说美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团结，是吧？最典型的是我刚才提到的纽约州代表派的三个代表，雅兹、南辛和汉密尔顿，那两个人跟汉密尔顿就搞不到一块，是吧？然后他专门给他唱反调，最后呢觉得不行，一走了之了，拍屁股走人。汉密尔顿孤家寡人，又不能代表纽约州，就只能去听听会，后面听得没意思也走了，是吧？这是。而且呢像马里兰州经常出现州内的二比二，就是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出现这个僵局，呵呵，是吧？所以这它是很生动的啊，就是我们不装，对吧？会议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什么样的观点我通过会议这么一种机制我非常能够畅通无阻的表达出来，这个很重要，是吧？这一个规则。另外一个规则是发言规则，每个代表记住，我曾经说他们要带着假发啊什么的，假发还要拍喷粉，那个假发都是用马尾巴什么做的，是吧？然后就给它缝在这个钉在这个木头上，又特别的重啊，是吧？然后呢，你不铺粉呢，经常有苍蝇停在上面啊，要生个虱子啊什么的，多得很，是吧？这个代表要起立发言，要起立发言必须起立，然后呢，发言前都想说主席先生，要向主席致意，而且代表发言是对着主席发言。比如说我对面的这位小伙子他一发言完以后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我不能说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你不行的，对吧？你站起来，你尽管是针对这个你不同意的代表，你也要说主席先生，然后你面对主席做出你的这个陈述，我待会儿来说，是吧？而且代表发言的时候其他人不得中途走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读其他的文件，你不得看手机，是吧？对面就有人在看手机，别人在发言你不得看手机，对吧？如果有两名代表起立，就是同时比如说一举手一个议题都同时起立说我要发言，这时候主席决定先听取谁的发言，是吧？刚才说必须把会议主席作为自己表达意见的对象，而且呢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不赞成我对面这个家伙的发言， 但是我在提到他的观点的时候，我要用第三人称单数，我不能说你，不能说，我只是说这位先生或者那位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他怎么样怎么样，知道吧？啊，就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即使有非常对立的意见，发言人也是向主席正面的表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和不同的意见的人发生争执。然后我们再来看主席的角色，主席是保持中立，我们说华盛顿整个会议期间基本没有发言，对吧？这样针锋相对的观点就隔在了主席这道防火墙两边，你想吵也吵不起来。